上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系党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2年4月18号，公元2005年5月26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仪式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武邦国在新西兰遭到旅当和藏人的抗议；西藏很多禽流感死者家属已泄露秘密，与外界失去联系；国际特赦批评中国继续践踏人权；美国华人福尼联谊会介绍西藏影片。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武邦国在新西兰遭到旅当和藏人的抗议，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雷基美多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从澳洲抵达新西兰展开访问，由于一路上遭到手持西藏国旗的新西兰绿党成员和藏人的示威抗议，今天星期四，吴邦国为了避开示威者，并没有按照原定计划接受在国会大门前举行的官方欢迎仪式，相反改道从侧门进入国会大楼。新西兰绿党今天再次发布新闻声明，重申要继续抗议中共对西藏人民的政治压制。新西兰绿党共同主席罗志荣呢，在声明中强调，绿党方面以挥舞西藏国旗来引请吴邦国的到访。罗诺特说，最重要的是要让吴邦国认清他的政府是怎样践踏西藏和中国国内的基本人权。新西兰绿党呼吁中国政府尽早面对面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对话，来解决西藏问题。绿党方面急切关注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罗诺特先生说，绿党还将要求中国政府遵守国际人权宣言，释放所有的西藏政治犯和废除劳改制度。新西兰西藏之友负责人图丁吉桑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新西兰西藏之友今天上午组织民众在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抵达新西兰国会之际呼喊口号，举行了抗议示威活动。他说，新西兰绿党共同主席罗志荣呢，手持西藏国旗参加在国会前举行的5分钟欢迎仪式，一名中国安全人员立即要求他收回国旗，但遭到罗诺特先生的拒绝。当时新西兰国会安全人士向这名中国安全人员表示，这里是民主国家，你们不准在我们的国家这样，他们在这里是受到政府的批准。据介绍，新西兰西藏之友稍早之前向新西兰总理和外长以及国会等分别呈交了请愿信，信中呼吁在同中国领导举行会晤时提及西藏问题，特别是敦促中方采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提倡的中庸之道解决西藏问题。新西兰西藏之友计划明天在吴邦国所到之处继续展开示威活动，并将悬挂用中英文写的“中国同西藏和谈或者放弃西藏”的大型横额，抗议中国政府在西藏的压制行为。新西兰西藏之友负责人图丁吉桑继续向本台表示，后天28号，吴邦国将结束新西兰的访问，返回中国。届时，该组织计划一大早聚集在他下榻的酒店，高举西藏国旗展开抗议。他说，中国领导出访国外遭遇最难堪的场面，也是最恨的、最不想见的，就是西藏国旗。因此，该组织将带上更多的国旗举行示威。另据美联社报道，在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抵达新西兰国会之前，中方要求新西兰警察驱赶手持西藏国旗的示威者，并要求组成人墙遮挡示威者，但是遭到新西兰方面的严厉拒绝。报道说，这次吴邦国的访问主要是商讨与新西兰达成自由贸易协议，今天将同克拉克总理举行会晤。不过克拉克总理已经受到绿党和人权组织方面的双重压力，要求将人权话题放在经贸商谈上面，特别呼吁总理向吴邦国提及西藏问题。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很多禽流感死者家属因泄露秘密与外界失去联系，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本月西藏安多地区发生的禽流感疫情导致121人死亡的惨剧，但是中国政府卫生部门向媒体否认了该事件，并且表示这个问题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发生有人死于禽流感。中国卫生部副主任毛群安向媒体表示，从去年开始，中国不但在疫区，而且在全国对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都进行认真的监测。他说，到目前中国没有发现人感染禽流感病例，但是最新的报道显示，西藏安多禽流感死者家属向外界泄露了秘密，目前不仅受到严格的限制，部分家属失踪。看中国网报道说，此前报道西藏安多禽流感导致121人的死亡惨剧后，中国官方严密封锁了消息，但是部分死亡家属还是获得了相关的内部消息。由于疫区消息封锁，导致许多有亲属在疫区工作的家属近日陆续到达西宁，并向死者可能的地点集中。由于官方的疏导，此前曾经统一安置，但是死亡消息迅速扩散后，家属们被监视的居住，对外联系受到严格限制。到了本月25号，与家属的联系全部中断。据日前曾经到过伊格库兰、全吉、塞日娘等地的人士讲，当地有多人感染，许多家畜大规模死亡，死亡人数无法统计。防疫人员陆续进入当地宣传，并且发放预防药品，部分消毒后就离开。受感染人员目前无法了解。由于西藏安多干喀县的封疫疫区为主要的病毒输出地，其他的死亡及感染人员均未曾进入当地的或外地的人员，因此政府在执行上主要将干喀疫区作为主要的工作重点，其他地区也有感染病例，但是较干喀疫区偏弱。同时这位人士指出，也有部分官员伪造死亡数字，或将非病毒感染及死亡的人员列入感染死亡的名单，以此要求国家增加补偿资金和防疫资金，因此中国国务院非常的恼火。目前提供消息的家属已经无法获得联系，主要疫区也已经大规模发送药品及防疫工作，后续的死亡情况还没有了解到。
请继续收听新闻。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人权组织国际特赦于昨天星期三发表了2004年年度报告，谴责中国和阿富汗为首的亚洲十个国家在过去一年中继续侵犯人权的行为。国际特赦组织在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利用全球反恐战争加强镇压新疆、西藏和法轮功学院，严厉限制西藏人民的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任意逮捕和监禁人权捍卫者、记者、律师、民间活动人士，对抗艾滋病或艾滋病活跃人士及上访民众。该组织说，中国政府持续使用新法和颠覆国家机密以及定义含糊的国家安全罪名，把数以千计的人拘留或监禁，他们的基本人权受到了侵犯，而且处于遭受酷刑和虐待的高度危险之中。报告中强烈批评中国政府在没有任何公正的司法程序下对数以千计的人判处死刑或遭处决的恶劣行为。国际特赦组织向法新社表示，虽然中国政府于2004年三月对宪法加以修订，明确表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但是由于缺少实行所必须的制度改革，侵犯人权现象仍然很严重，而且很普遍。该组织还强调，中国仍然存在大量的死刑处决案，在全球3790个处决案中，中国占3400，估计中国每年处决的人数高达10000多人。此外，国际特赦组织在报告中还记录了北京为2008年奥运会做准备的过程中侵犯人权的具体例子。国际特赦组织于本周三发表的2004年年度报告中记录了全球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其中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表示极为担忧。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国华人福利联谊会介绍西藏影片，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李金苗的报道。
根据国际日报消息，美洲华人妇女联谊会上周在柏拉图市庆祝母亲节， 邀请多次得奖的资深国际女制片导演罗斯玛丽·罗克利夫演讲，并介绍三部以西藏妇女为主题的影片，其中《伟大母亲》一片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母亲为主题。达赖喇嘛本人在剧中接受访问时表示，慈母为人类一切慈悲与智慧的起源。他强调，妇女给予子女幼时启蒙及健全人格成长对社会的重要性。美洲华人妇女联谊会会长刘忠梅也表示，该会在金山湾区先后举办过19届的模范母亲选拔及颁奖，全美各地共有120多位模范母亲得奖代表。她感谢从一位西方女制片导演的眼光拍片，推崇东方慈母的美德，重申妇女对世界和平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庆会上，中外嘉宾有将近100人，出席贵宾包括历届模范母亲代表李春孝、张佳宇等，并有特别嘉宾87岁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侄女、伟大母亲剧中人物的挚友阿玛拉苏康和他的女儿央金，以及达赖喇嘛基金会主席、史丹福大学教授登兹德松等多位出席。国际日报还报道说，由于西藏影片《伟大母亲》该剧情与一般以女性为中心的影片不同，特别显示女性的坚强与美德，剧情深刻感动了与会嘉宾，并热情地赠送礼物，鼓励尽早在世界各地放映。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正播送的巴瓦格桑简称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第一个时期，1583年到1681年至1699年间，西藏与满清的关系。事实上，西藏与满清间的关系是与满人入驻中原之前，明朝末期女真人后裔在东北地区的崛起。公元1616年，满清第一位皇帝太祖努尔哈赤定都盛京，今沈阳，执政11年，时称后金。1627年，其子太宗继位。在这个时期，西藏的大乘佛教已经传播到满洲地区。根据《清朝全史上集》104页记载，喇嘛教入满洲之时代甚早，太祖初年继金国创业之时，早宣传于长白山下之城寨，此与甘露大尔汉朗术法师远自乌斯藏西藏而来满洲。太祖皇帝敬请尊师，加倍的供给，并立碑刻文详载如下：法师甘露大尔汉朗素哲，乌斯藏人也，诞生于佛境，道演真经，既已演通大法，福集于普度众生，由是不缠跋涉，乃至我国家太祖皇帝敬请尊师，加倍供给。公元1621年8月7号，法师圆寂归西，太祖敕令修建宝塔，建藏舍利，元履带正法，未见受谕。今天聪4年，公元1630年，赐奉皇上制旨，乃建宝塔十郡，挟石而至其盛。天聪8年间，公元1634年，莫根喇嘛带护法麻哈喀拉至全身来经圣经，太宗皇帝为供奉马尔嘎拉，在圣经以西建宝圣师，并为纪念以满藏蒙汉四体文刻以藏语之二碑。以上历史证明了西藏与满清间的最初的接触。所记载的朗苏法师和莫根喇嘛何时从西藏到达满洲，怎样去的，在汉藏史料上未见详载，还需考证。莫根喇嘛据传是康区基古朵今青海玉树州地区的人。
以上听到的是巴瓦格桑简称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文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